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审查我们祷告的动机。
神从来无意让祷告成为实现我的愿望的途径。
登山宝训的教导鼓励我们要再次审查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信仰核心。拿祷告作为例子吧，祷告是基督徒生命中一个容易被误解的层面。许多人以错误的动机来看祷告，期望神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而不是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完全旨意。幸好神是至高的主宰，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您解释其中的原因。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继续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看下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九节记载了耶稣的教训，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圣字可以翻译为可敬可畏的。犹太人是非常尊崇神的名字，事实上呢，他们已经尊敬神到了一个地步了啊，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嘴唇呢，不配说出神的名字，甚至于他们尊敬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认为自己在思想上也不配去想神的名。所以当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当他们抄到神的名，他们呢就不把这个字的母音写下来，只写上子音，英文是 YHVH。 那么你试着发发音看，没有母音你都不知道怎么发音，读不出这个字来。所以呢到了今天呢，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读神的名。但是在文士们抄写 YHVH 这个字，在他们抄写之前呢，他们会先去洗澡，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并且呢拿上一支新的笔，在新的墨汁里面沾一沾，然后才写这几个子音 YHVH。 你可以想象啊，当抄写的时候碰上耶和华的名字五六次的话，哦，那是什么情况啊？但是他们抄写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传统啊，小小的传统，他必须常常去进行这个沐浴更衣的仪式。他们要洗干净身体，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换上新的笔，蘸上新的墨水，然后呢只抄这几个子音 YHVH。 究竟这个字的发音是耶和华呢还是耶威呢，我们实在还不能够确定。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那是耶威，但是就因为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所以神的名字的发音呢已经失传了。不过他们实在是非常高度的尊崇神的名。在诗篇里面诗人说，你的名圣而可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那里，耶稣教导的主导文说，尊你的名为圣， 或尊崇尊敬你的名。尊崇或尊敬，英文呢就是 reverent。 那么到底人们在一个人的名字之前加上 reverent 可敬可畏的这个字是出自于什么传统呢？这我不知道。
reverent
这个字也正好是英文的牧师的尊称。提供这个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
Reverend
史密斯，他不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什么可以尊崇的地方，只有主的名字是值得尊崇尊敬的，主的名是要尊为神圣的，但是人的名肯定不是什么神圣的。不过很多人是因为无知而接受了
Reverend
这个衔头，而这一点呢，我呢是可以接受，因为我不认为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呢，那是其中的一些事情，人们开始了，然后呢还一直的传下去，他们就高举了人。我不能够接受高举人这样的事，我不认为人凭着血肉之躯能够在神的眼中得到什么荣耀。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高举主吧，让我们尊崇他的名，尊他的名为圣，但是千万不要高举什么人，因为凡自高的，主必降为卑。好了，我们说到在主导文中呢，首先是一种关系，父子的关系，我们的父啊，其次呢是承认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啊，你的名是神圣而可敬畏的。现在呢，我是跟那位创造宇宙的神在交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一个恳求，是祈求愿神的名得到人们的尊崇，得到至高的尊敬，或者被人们尊为圣。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十节，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包括两个恳求，但是前三个恳求都是与神相关的，不是跟我相关。在祷告中呢，我祈求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如果我认为祷告是要让我的愿望得到实现的媒介，那么我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神从来无意让祷告成为实现我的愿望的一个途径，神期望我能够透过祷告的途径与他合作，使他的旨意得以在这个悖逆的地球上成就。真正的祷告是从神那里，从神的目的和计划开始的，而且呢，我们绝不可以用祷告来改变神的目的。我相信凡我所祈求的而且已经得着的每一件正确的事，在我祷告之前神都已经为我安排了，又计划好要赐给我的。那你可能会说，哎，那你为什么还要祷告啊？因为神把我创造成一个有自由意志的道德行动者，神赐给我选择的能力，他也尊重我的选择，并且呢，不违背我的自由意志。神只会为我做那些我希望他为我做，以及我准许让他为我做的事。所以祷告呢，是给神开启了一道门，让他为我做他所计划的，并且一直希望做，却又不会违反我意愿的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高抹了你们，使你们做我的门徒，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不是他将要赐给你们，神愿意赐给你们，神要为你做事，但是他不会违背或者违反他所赐给你的自由意志。但是祷告开启了一道门，让神能够为你做他一直想做的事，而这样做呢，又不会违反或者违背了你的意愿。所以祷告是由神由神的目的开始，而真正的祷告并不是为了成就我的意志。今天这一点呢，正是一些教师们所犯的错误。他们在电视上以及在纯福音的圈子里面都很受欢迎。纯福音的圈子呢，所面临的悲剧就是缺乏了神学的深度。我补充说一下纯福音这个词呢，是从英文 full gospel 翻译过来的。今天呢，人们变得肤浅了，他们去追逐每一段新的教义之风以及追随那些持着新的观念而又四处奔走并且有一点狡猾的人。这些人呢，吸引着人们追随他们。你知道吗？有一个古老的观念认为祷告是让你抓住了一根权杖，然后呢，你就能够统治世界了。于是呢，你就命令神去做你坚持，你催逼，你祷告，你甚至相信无论你求神做什么，他必定都要去做。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神可不是什么小小的精灵，要替你去实现你的梦想。神呢，乃是宇宙的主宰，他统管着万有。让我这样说吧，我要为着神所没有答应我的祷告，要来感谢他。假如神是真的垂听了我所有的祷告，那么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变得一团糟了，因为我呢，只看到事件的片面，所以我所祈求的事，我自己也不是真正的清楚明白。所以我能够确定的说，当我以为自己有全面的认识，而实际上呢，我只不过是仅仅有片面的知识而已，而我呢，却是照着自己的片面的知识去祈求的。当我有了全面认识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感谢神呐，他没有垂听我那些个祷告啊。哎呀，假如他真是垂听了，那我可就糟糕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呢，要让神来掌权，让神来当神，要尊崇神，因为他就是神。并且呢，要晓得祷告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实现我的愿望，而是让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的，我有需要，而我为自己的需要来祈求神，这样做是恰当的，正确的。所以呢，这些恳求是我们为自己的需要而做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一节，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些供应对于生命的所需和维持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二节，耶稣继续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饶恕是一件重要的事。请你注意啊，前面那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指的是目前，是我现在的需要，今天赐给我。后面那一句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说的是过去，赦免了啊，那是指我过去一直到目前所做过的错事，全都被赦免了。免我们的债呢，是说到过去。接着第十三节，耶稣又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指将来说的。神啊，求你来牵引我，引导我的生命，让我能够走向未来。所以这些恳求呢，是针对着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针对我的需要，使我得到赦免，让我得到引导以及得到释放。这些呢，都是关乎个人的恳求，这些也都是我来到神的跟前向神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关乎到我个人的生命的，包括了我的那些个需要，我得到了神的赦免、神的引导和释放。然后呢，这个祷告呢又回到神这方面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三节，耶稣继续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祷告实际上是包括了三种形式。祷告是敬拜，祷告就是对神的伟大和荣耀的认知和畏惧，这是祷告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因为认识神是主，所以我们要敬拜他，而不是向他求任何东西。仅仅是因为我认识到啊，意识到神的伟大、荣耀和能力，所以我要敬拜他。那就像你在浩瀚的沙漠中仰望天空那种感觉啊，你当时会感叹说啊，神啊，他是如此的伟大哦，他是如此的广大呀，就是那种对神的伟大的认知、觉醒和敬畏。也正像你在观赏着一朵美丽的花，你会不禁的感叹说，哎呀，你瞧，神的充满创意的设计是何等的美呀。啊，其实就是那种感觉，也像你看见一个新生的小婴孩啊，你出神的看着他说，哎呀，神真是多么有智慧呀，他设计的生命形体真是奇妙啊，所以你要敬拜他。但是呢，祷告又是一种恳求，狭义来说呢，是指求神满足我自己的需要。祷告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代祷，我要为着周围的这些失丧的世界的需要来向神恳求。这三种祷告的形式都包含在耶稣所教导的这个祷告范例之中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为神的国度代祷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为自己的需要而祷告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对神所产生的畏惧，有感于他的奇妙、荣耀和伟大而来敬拜他。请你注意啊，祷告是以敬拜开始，也以敬拜而结束。我们常常先恳求，然后我们就代祷， 但是在这个祷告的范例中，我们看到先代祷，然后呢恳求。我认为这个次序并不重要，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具备着三种形式。我想我们应该花时间来敬拜神，我们也要花时间来代祷，我们更要花时间为我们个人的个别需要来祈求神的供应。在我们所做的各种不同的恳求当中，有趣的是向神祈求赦免，那是根据我们对别人的赦免。因为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马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难道得着赦免是要根据行为吗？难道神赦免我是因为我赦免了别人吗？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神的赦免不就是取决于行为了吗？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纠缠不清的神学问题了。那么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的呢？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14和15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你希望我更改这个话吗？你想叫我为更改耶稣的话负责任吗？你说，哎呀，我不明白嘛。好，请你等一等，耶稣不是要你明白，他只要你相信。所以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明白赦免的道理。我们要赦免别人，这并不是彼得所想的那种数学上的问题。既然我们已经被神完全饶恕了，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去饶恕别人。好了，我们这一次呢就查考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饶恕他人是带着一种医治的能力的，饶恕不仅修补破裂的关系，也给人带来身体上的益处。查克老师教导我们，神已经赐给我们祷告的能力，使我们的心意与他的旨意相配合，但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像祷告这样也能够成为一种医治的工具。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有关信徒如何建立禁食的操练，请千万别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接下来我们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点评。
创造宇宙的神对先知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我要记住，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带着自己的限制。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是太过沉重了，也是我所不能应付的。许多时候，在我祷告生活中，我有那种被问题所打败、所困扰的感觉，以至于无法承受得住。当然这也会使神感到受不了，所以在祷告中，我认识自己所倾诉的那一位， 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么神是谁呢？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他是永恒的神，他看见，他知道，而且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里继续来查考。好，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